有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来到12月14号的晨曦讲座，林成呢再一次要代表电台，代表良友圣经学院呢，先预祝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圣诞蒙恩。我相信呢，这一阵子呢，我们都开始忙着筹备圣诞，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圣诞真正的意义，圣诞真正的主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盼望呢，我们真的把握机会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做一些课程重点回顾以外呢，我要再用一点时间呢来报考题哈，所以请弟兄姐妹呢，如果你还没有抄写考题的，请你一定要抓紧机会。那么当然现在考题呢，如果你是正式学员的话，你可以在网上啊下载我们的考题，如果你是战取生呢，那么你已经可以下载考题了。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收到学院的通知呢，但是你已经报名的，你一样可以呢来抄写考题，来作答，来作答，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今天呢，我要再抓紧机会呢，为弟兄姐妹来报告新约宗览，新约宗览这个科目的考题。新约宗览的考题准备好了吗？新约宗览有两题，第一题，犹太文化和犹太教对基督教有什么影响？犹太文化和犹太教对基督教有什么影响呢？第二题，约翰一书的敌对者的身份有何提醒？约翰一书啊的敌对者的身份有何特点？有什么特点？这个对今天教会的假教师有什么提醒呢？我再重复一次，约翰一书当中的敌对者，他的身份有什么特点呢？这个对今天的教会的假教师有何提醒？好，另外一个科目呢是基督教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呢，我们一样布置有两题考题。第一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呢？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请你按照基督教伦理学的三大原则做出分析。第二题，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让你澄清了什么错误的原则、习惯、坚持呢？请你详细说明。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让你澄清了什么错误的原则、习惯、坚持呢？请你详细的说明。好，以上呢，这个是考题，盼望弟兄姐妹呢一定抓紧时间呢作答。那么每一题作答的长度呢，可以在500到1000字的范围以内。那么你可以来信直接将答案寄给我们，或者利用电子邮件，甚至在网上呢来递交考题都是可以的。盼望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考试的阶段。
帮助你掌握课程重点，解答你学习上的难题。学员专区，
好，回到我们这个晨曦讲座，我们要温习新约宗览，还有啊上午我们已经开始的这个教义神学导论。那么凌晨还是提醒您啊，教育神学导论呢，也是我们这一季新课程的这个基础课程，所以如果您是新报名的学生呢，所以在这个教育神学导论里边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因为这个科目是必须要修毕业的。好，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啊新约宗览呢，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我们上过的这个彼得后书、犹大书，那么我们也做出了一些对比，它的内容相似。那么彼得后书同样也针对当时的假教师，更是斩钉截铁指出一个灭亡的结局。那么另外呢，彼得后书也谈到犯罪的天使，彼得的重点在于神不宽容，那比方他引用了挪亚的事迹。那么犹大书的焦点呢，则是罪恶之城，但彼得进一步指出罗德是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因此蒙神搭救。 彼得后书引述巴兰这个人物的时候呢，以驴比照敌对者的一个狂妄，彼得比犹大更着意描述敌对者自欺欺人的心态，还有彼得不仅严厉地批评敌对者的错谬，也实际地举出例子来说明神审判的确实和公义。那么他的文学特色包含了像临别赠言牧者的这些肺腑之言，以牧者的心肠提醒信徒呢，就是已经晓得的真理要牢记先知的预言和主的命令，信徒要记住真道，这个和假师父忘记自己的罪得洁净呢，恰好成了一个对比。那么重点呢，我们看第三章啊，也提到了众当时有人讥诮信徒否认主的再来，还有审判背后的神学呢。另外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世界并不是独立存在，神用水创造天地，神必定审判不敬虔的人，还有人无法以有限的思想来限制神。那么主既然必定再来，那么信徒就当切切地仰望这个日子的来临。好，那么我们进入到一般书信呢，也就是雅各书。我们谈到雅各书啊，就带出了全书的概要第一章。那么它的主题包含了心怀二意、贫富的问题、私欲的问题、听道行道的问题，还有舌头的问题。那么它的背景呢，作者和读者都是犹太人，故事也充满了希伯来的色彩。那么雅各的教导实际也反映收信人的朴实，信中着重贫富的教导，可见读者当中呢是有不少贫穷人的。那么雅各书的重点包含了试炼、智慧、舌头，还有贫富荣辱的问题，信心行为的彼此关系。那么信心，雅各一直强调信心带来相应的行为。雅各呢，并不是高举行为或者是否定信心，而是关注信徒生活，指出信心呢是透过行为表明出来的。好，那么我们看呢，末了我们提到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他写作的目的呢是探讨耶稣生平的神学意义。那么同样它的特色，约翰福音和弗类福音做比较呢，它的文学特色啊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非常强调这个道，那么道的创造还有光等等，那么这些都是约翰的特色。那么约翰中间的这个道呢是指的话啊，是很重要的。那么约翰也有一些和弗类福音其他不同的一些独特的记载，比方一些事件，迦拿的婚宴、尼哥底母论重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等等，还有他的一些讲论、他的一些比喻、神迹。那么约翰福音的神迹呢，都是用英文用 sign 这个字，有记号的意思，作用呢是表明耶稣的大能和身份。那么神学主题，约翰一书有很清楚的基督论，基督的神性、人性，还有救恩论，是谈到了出死入生，还有谈到了信心。相信这个词呢，在约翰福音出现了100次，信和不信的人交替出现，那么表达出信的重要。还有约翰是谈到最多圣灵的，圣灵又称为保惠师，也就是帮助者，代替保惠师的工作是引导人明白一切的真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约翰一二三书呢，我们也放在一起谈到了约翰书信当中的这个敌对者的身份。那么约翰三书呢，也提到了教会领袖毁谤使徒，不肯接待使徒所差的人。那么另外呢，这边提到了认啊敌基督的一些特色和信徒的特色。那么三封约翰书信的关系呢，写作的日期是相当接近。那么迪米丢可能是约翰一书二书的送信人，约翰三书是属于私人信函。那么三书是长老的荐书推荐信，信中的称谓呢提到了该由迪米丢、丢特菲，都是希罗的名字，反映教会中有不少的外邦人。那么提到了两个特别的人物，就是该由和丢特菲。那么接待在约翰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侍奉，是为真理来做工的。那么另外约翰的吩咐呢，约翰向该由保证带信人迪米丢是好弟兄，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 约翰还有事情想和该由交通，却不方便在书上交代。那么约翰二书呢，则是提到了给教会的书信。那么在约翰书信中间的里面呢提到的几个重点，像世界啦，想到敌对者的特性啊，对待敌对者的态度啊，那么另外也提到了接待的原则。那么约翰一二三书提到了他的背景风格，还有重点呢，就是重新认定神儿女的身份，同时呢也谈到信徒的这个责任。另外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提到他的文体是属于天启文学，它源自旧约的预言文学，那么也是大逼迫下的一个产物，信息是神必要结束人类的历史，施行公义。那么另外也是属于这种先知文学，也是一种书信。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提到启示录里面解释意象的原则，第一就是要掌握第一世纪时期这个原初的信息，还有意象呢多来自旧约，甚至呢其他的启示文学，部分意象有固定的意义但也有例外，部分意象有清楚的指向但是也有例外。还有解释意象要注意呢，就是重视作者本身的解释，还有千万不要强解细节。那么启示录里面释经的原则我们提到了，就是不要按字面释经，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本末倒置。好，这是这个新约综览呢，我们已经结束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教义神学导论的部分。教义神学呢，我们提到了神学呢是关于研究神的学问，圣经神学是一门专门的科目。这里指出圣经教义神学呢是和系统神学相近，但却不是探讨历代的神学特色。那么研究神学的理由我们提到了，就是神是自我启示的，每一个人都根据一套思想神学来生活，长远看来好的神学塑造好的品格，造成好的教会，健康的神学也带来纯净的教会生活。那么神学来源呢，我们提到了有特殊启示、一般启示。那么研读神学的限制呢，我们必须承认神的无限性啊，不是我们有限的人能够完全理解的，还有人类的罪性会造成错误的判断。那么研读神学的警告就是要避免不依赖圣灵的态度，要避免骄傲和偏见，不要偏重于某些神学教义，健康的神学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更爱主。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解释神学里面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解经的一些步骤，比方了解背景分段的好处，已经解经文体的重要。那么这个我们过去在前一次这个解经研经的课程我们也多谈过。那么教育神学和异端呢，我们必须问的一个就是问题，有一个好的道理的模范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到了善道，提摩太前书六章提到了纯正的话。那么道理的模范要顺服，那么道理的模范呢，可以翻译为教义的规范。那么话语纯正的规模呢，保罗说要持守，要持守。那么这些基督的教训呢，要分辨，保罗也都提醒我们在神学里面，这是我们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这个科目呢，我们也会探讨圣经里的主题，像神、圣经、耶稣基督、圣灵、灵界、人的特性、救恩等等。那么首先我们开始谈到了神的存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诗篇53篇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所以四种神存在的观念呢，我们提到了有多神论、泛神论、二元论，还有独一神论。那么证明神的存在呢，我们提到了理论化的理性的论证呢，分成目的论、宇宙论、道德论、神秘论，或者说经验论等等。那么圣经中的无神论呢，神存在的观念中啊，不讨论无神论，因为世界上没有严格的无神论。刚硬的无神论像法老，无知的无神论像财主，不荣耀神的这些无神论者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西律王。那么圣经启示的神呢， 我们提到了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神是爱，神就是真理，神是自由的，神是无所不能，神是无限永恒。那么这个我们在讲义里面都把神的这些属性呢做了一些介绍说明。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神的名字，在旧约名称啊， Elohim 就是神，这是旧约最普遍的用词，耶和华还有主 Adonai。那么旧约的复合名词包含了至高的神、全能的神、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等等。那么新约呢，除了主以外、神以外，主就是用最多使用神的名字，还有像父亲、爸爸哈，耶稣基督有至高无上的名，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基督的名称至少有30多个，那么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新约里面都很清楚地记载下来。好，那么我们也提到了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不是圣经用词，而是一个教义，是非常重要的教义。这个名词是由教父特土良所创立的。那么旧约的信息提到了独一的神，那么也有一个复数的用词，那么神的使者还有相互有别，比方救赎主和耶和华，主的灵和耶和华有别。那么新约的信息呢，提到了独一的神，天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是神，还提到三位一体，三而一的神。那么另外呢，有一些错误的这个观念呢，像智慧主义、诺斯底主义，他们持的是二元论的灵物对立观念，也就是说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所以他们并不认造物主，也不认耶稣基督。那么另外亚流派的主张，亚历山大的亚流主张基督是万有之先，是被造的，后来神借着他再造万有。还有神格唯一论，基督本是人，但后来赐给他神后来赐给他超自然的天赋，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神啊你为何离弃我的时候，他们认为就是脱离了与神的关系，这就是动力神格唯一论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另外我们谈到了神的属性，属性呢是关于神的属于神的特殊性格，所以我们知道的属性呢，其实我们必须承认也是只是一部分而已。神的属性有其不可测的特点，另外呢，神是永恒的，神是自由的，神不改变，神是无限，神是圣洁的，还有我们提到了神是爱，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神的公义，神主宰一切。好，那么这是教育神学里面我们大概在大纲里面我们所提到的一些重点了哈。那么凌晨也还是提醒您啊，我们如果在学习上特别是一年级的科目呢，这些必修科弟兄姐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需要专心的学习。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良友圣经学院属灵经言，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有时候迷蒙的路径难走，有时候明朗的大道遨游，有时候背负着重担的情绪，但永远主手牵。
好，那么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啊，这是我们要还是要利用一点时间温习的是二年级的科目，我们继续有诗歌智慧书，还有我们过去开始的这个被掳与回归。那么如果弟兄姐妹你是旧生呢，你还没有修过这个被掳回归的课程呢，那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呢来修课来学习的哈。好，那么我们赶快回复一下这个诗歌智慧书一。诗歌智慧书一呢，我们还是谈到上行诗，这个诗篇122篇呢就表达了朝圣者抵达耶路撒冷京城的时候那个喜不自胜的引吭高歌。120篇是悔改诗，向世界说不。121篇是信靠诗，那么这一篇诗则是崇拜诗。凡是有信心的人，不论在何处，都会在指定聚集的场所来敬拜神。 那么另外它的主题呢，圣殿是全国精神生活的重心，在百姓心目中印象深刻，庄严神圣。那么朝圣者对于圣城的向往，使他们每抵达城门，一步跨进城门那种兴奋的神态。他们从以色列地来，彼此有交通，产生了两种经历，一个是个别圣徒之间交通，另外呢就是看见了耶路撒冷的祝福。那么诗篇123篇呢，则是一篇求告诗，表达诗人仰望主、等候主拯救的心情啊。那么124篇呢，则是大卫的作品，这是一个团体的赞美诗，采一唱一和的题材，颂赞神拯救他们脱离强敌，那么也叙述了脱险的经历，后段呢称颂神的救恩。那么作者用三个比方形容恶人的凶狠呢、犹如猛兽，犹如鲸鱼，犹如洪水波涛汹涌啊。那么这是一篇危险的诗篇。那么诗中把世界比喻作三样东西，把世界比喻作一头猛兽，把世界比喻作潮流，把世界比喻作捕鸟人的网罗。那么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在危险中间对神的一个信靠。那么诗篇125篇呢，这是一首信靠诗。那么诵读诗篇125篇呢，可以说是基督徒培养信心、驱除不安的一种非常好的让神的话安慰的一个方法。当生命经过黑暗的过程的时候，诗篇不是故作轻松，而是诚实面对包围在我们各种的这种不安全感的一个现况里面。但诗人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这是神的应许。126篇呢，则是一首全民的感恩诗。那么这篇诗呢，和诗篇85篇呢大致相同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了诗篇里边的我们满心喜乐，满舌欢呼，这是真基督徒的一个注脚了。诗篇这一篇126篇1-3节讲到由悲而乐，4-6节是由乐而悲。那么前段论到的是被掳者带回西安，后段则是论到带着禾捆回来。好，所以这两幅图画就构成了一个盼望。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南地就是以色列南方一大片沙漠地，由于风雨侵蚀，土壤被切割网状的沟渠呢，沟渠被烈日烤干呢，所以第二幅图画则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带种流泪出去的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127篇则是一篇诗，智慧诗。好，另外128篇呢，也是上行诗啊，是谈到了这个儿女为耶和华的赏赐。这一篇呢，127篇谈到儿女为耶和华的赏赐，128篇则是论到儿女为敬畏耶和华者啊所得的赏赐，两篇都是论到勤俭。那么特色诗篇呢，也是以这个有福了作为开始，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有福了，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幸福，事情顺利。那么这一段呢，也是特别强调的结尾的三段宣告，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等等。129篇则是一篇信靠诗篇。那么30篇呢，130篇则是一篇悔罪诗，也就是上行之诗。诗人见证神是可靠的，诗人见证神是可靠的。那么131篇呢，也是上行诗，这是个人的信靠诗，完全交托仰望神。那么132篇则是一首求告诗，这是供庆典游行的时候歌唱的用途，诗人求神恩待做大卫宝座的王。那么这个诗前十节是为百姓祈祷，求主纪念大卫的建殿心愿，求主与约柜一同进入圣所接受敬拜。那么最后诗篇133篇呢，我们谈到的是一首智慧诗。那么劝勉国民应该如弟兄般的和睦团结，诗人看到全国人民大家和乐相处，亲爱融洽的之情就有感而发。这首诗也是有预言性的，大卫借着所赐给他的预言的灵，看见一位比大卫更大将来做宝座的，就是 耶稣的来到，这是一种独特景象的出现，凡被主救赎属他的人都要真正的和睦同居了。好，以上呢，这是诗歌智慧书一的部分呢，我们就先复习到这儿。那么最后还是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回顾过去开始的这个贝鲁回归的课程。贝鲁回归的课程，那么贝鲁回归呢，我们提到了，这是谈到了王国历史的一些简介。以色列的历史呢，分七个时期，族长、埃及时期、旷野漂流和征服巴勒斯坦时期、士师时期、联合王国时期、分裂王国时期，那么也提到了这个贝鲁回归的时期，那么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历史的分段。那么南国犹大的灭亡呢，我们提到从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接任南国犹大第一任君王呢，犹大共经历了20位君王的统治。那么亚述把北国以色列亡了以后呢，犹大也受到亚述的威胁，命运岌岌可危。在主前736到716年执政的亚哈斯王，因为害怕亚述呢，居然把国家的主权交出，使犹大成为亚述帝国的一个藩属国，因而被以赛亚先知所责备。西西家的继承亚哈斯的王位以后呢，一度带领全国有宗教的复兴，那但是呢，可惜啊，这个犹大后来还是啊挽救不了这个国家的命运。那么在犹大国的晚期呢，除了约西亚是比较好的君王，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犹大最后的4位君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在王国时期呢，这个先知活跃的时期呢，在主前7世纪的时间，先知的工作是非常活跃的，有耶利米、西番雅、纳洪、哈巴谷等等。那么另外呢，埃及干预犹大的历史时期，犹大末后的4位君王呢，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还有西底家，圣经称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其事实上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亚述的国势呢已经渐渐走下坡了。那么巴比伦的兴起还有对犹大的侵略，在主前609年左右呢，埃及和巴比伦两国彼此竞争，要成为地中海巴勒斯坦的超级大国。到主前605年，埃及军队与巴比伦大军呢在加基米施激战，那么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把埃及的军打得一败涂地，使他赢得了巴比伦的统治权。那么列王记下24章也指出啊，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他曾经服侍巴比伦3年。那么在列王记下那里提到了啊，3次以色列的这个被掳，由于约雅敬不肯听命于巴比伦，向巴比伦进贡，于是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领大军来攻击犹大，之后有所谓的3次被掳。那么犹大亡国的原因我们提到了，这个犹大百姓离弃了神，还有百姓也不理会先知的警告，仍然活在罪恶之中。那么另外被掳以后的情形呢，我们看巴比伦的掳掠策略，还有犹大国内呢民生的情况、政治的概况。那么在政治上呢也发生了巨变，基大利被派来做犹大省长，就2-3个月就被谋杀了。那么耶利米书41章记载呢，他们因为因战乱而逃离犹大，占据亚门的犹太人以实玛利，那么由于愤恨权势呢啊返回犹大谋害基大利。那么另外犹大百姓在巴比伦的生活呢也是啊暂时寄居，过着俘虏的生活，但是却是相当的舒适的。那么另外先知就提醒百姓呢，就是要他们回归。那么犹大百姓在巴比伦生活的特点我们也提到，他们有行动的自由，犹太人可以保存自己某些传统，有通信的便利等等，还有他们可以在巴比伦工作等等。好，那么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贝鲁回归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温习到这儿。那么凌晨还是提醒您啊，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需要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和学院来联络的。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